其实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可能对歧视这个话题是十分的敏感啊，尤其是最近呢，我们发现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歧视这个词似乎都充斥在我们周围。有一份调查就显示呢，80%的澳大利亚人啊，对原住民是存在潜意识里的歧视，这些人是不自知的。那您能否跟我们聊聊，就是说这种我们不自知的潜在的歧视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偏见跟歧视的不同，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是一种偏见而不是歧视。偏见 prejudice 跟discrimination 歧视嘛，偏见多为想法上面的一个形式，就是在主观层面上对现实的认知一个偏差和扭曲。但歧视的话多为行为和制度上面对某个群体不公平的区别待遇。不能说偏见的人就必定有歧视的行为，但一般来说的话两者是相连的。我们有很多心理学的数据或者研究都说明人的潜意识里常常会对某些种族有一些偏见。那我们常常会根据肤色、种族对其他人进行简单的归类，不加思索地认为他们具有某种类似的行为或者习惯，不去分教他们之间个体上的差异。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就会用偏见替代了思考，而偏见导致对人的一个误判或者伤害，所以这可能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就坚信人人平等的一种理念，但是却有很多就是种族歧视的一些言行。当然我们人非圣贤嘛，就是潜意识的偏见很难完全去避免，但我们不能把偏见认为是正确的，从而忽略他们对其他人的一些伤害。那很多偏见是一种多重性的耳濡目染吧，就是我们在潜意识中有意无意的就会把自己跟别人去比较，然后会把不同的人种或和一些积极或者消极的词汇关联起来。尽管我们在大脑里面会告诫自己，哦，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一种种族歧视，但是很多时候潜意识还是不太受我们控制的，所以很多时候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做出一定意义上的种族歧视的一些行为。
我们自己本身作为澳华社区，有没有可能对其他的当地人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种族也存在这种潜意识里的偏见呢？
我觉得会，因为就是我们人类来说，我们有一种 tendency 用积极的方式去看自己的这个群类，所以这种现象我们是一种叫 better than average 的一个 tendency， 然后我们会倾向于加强自己所属群体的那种优质性，同时倾向于贬低其他的群众，比如说我们不会这样做，或者他们那些人会这样去做，就这种想法，这种对他人的那种破坏和对自己群体的一种偏爱，可能就导致我们对其他群体缺乏文化、道德、理性、自我约束等等的一些偏见。可能现在一个敏感期吧，就是在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整个世界都在经历一个整体性不确定和恐慌的一个时期，所以在这种时期里面就会更加加剧这种偏见，导致个别行为上的一些歧视。
其实我们反过来说，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在这种非常敏感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自己也很敏感地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在平时没有这种恐慌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呢？
其实潜意识的这种微歧视吧，可以说是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可能在很小的事情上面有一些 experience 发生，然后我们当时可能感受到了，身体其实记得更深，就是在下次受到同样的那种对待了之后会引爆相同的一些情绪，这是一个滚雪球的一个效应，就很多时候一些很小的事情它是在我们心里慢慢的积累起来的，比如说你在公园的一个长凳上坐着吃饭或者喝咖啡，那有一个人过来了，他坐在长凳上，但是他背对着你不看着你，就是坐在那边，久而久之的在现在的那么一个 climate 里面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他们觉得我们是华人，所以他们要避开一点，所以他们觉得不好或者怎么样，其实可能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并没有恶意或者没有想的很多，但是我们就会有那种被歧视的感觉，所以这个可能也是 case by case 吧，我觉得。
那其实您提到的这种是不是就是一种我们经常说的叫受害者的心态呢？
对，偏见这个词可能是双重性的，第一我们对其他的一个人群一个偏见，一个想法，一个主观上的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偏见，就觉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华人或者怎么样，我们对自己就有一个偏见，就是别人会怎么样看我们，别人会怎么样对待我们，可能在这个层次上就会有不一样的行为表现。 在你很 helpless 很 hopeless 很绝望很失望的时候，就会难免的去把这个问题加到别人的身上。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觉得种族歧视的这些行为会更多。还有一点的话，可能也是媒体上的报告，就是我们可能就在媒体上会看到很多类似的报告，怎样歧视啊，或者有哪些事件发生啦。然后之前我也有看过，就是我们有说一个 vicarious trauma， 就是一个间接性的一个 trauma， 每天看这类的报告看到很多了，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就会有一种伤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变得特别的敏感。
其实有些时候可以说避免自己遭受歧视，或者说避免自己遭受歧视或偏见的伤害，更多情况下是自己如何去调节自己的一种心理状态，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我觉得去避免偏见跟歧视吧，有好几个步骤。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要主动的去学习接受教育，就更多选择性的多方面的摄取知识跟经验还有体验。就很多时候偏见跟歧视往往来自于我们知识源的一种很单一过度单一人类大脑思维的一个趋向吧。如果我们的背景地图足够完善的话，那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些发生。就是要一个比较立体多面的知识源吧，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只是看微信，所以就会以为那就是生活和世界的完整的样子，那我们就会受到一些思想上偏差的影响而忽略其他人群的情况。第二点的话，可能就是一个 open mind，就是要 observe 觉察，在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不要轻易下判断，就是不要 jumping conclusion 嘛，就是不要 over generalize， 而是 case by case 尽量去认识认知。第三点的话，就大概认识到我们的大脑是有这么一个 bug， 就是我刚才说我们大脑是有一个 tendency 的，思维有一个局限性。在知道这个局限性的时候，怎样去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可能在国内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方式是一种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就是被教育成你是听老师的看课本的，就是怎么样说的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而不是像西方的话可能是一种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用一种批判性的一种思维，就是对所有事情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而不是马上就是看到了我就完全相信了或者妄下判断了，去思考去审视然后再去接受。